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4年12月23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大康版的2024年10大政治新闻。前两天我们说了一个男性的年度人物，还有一个女性的年度人物啊，我推荐的是内塔尼亚胡和冯德莱恩。啊，今天呢，咱们说十大政治新闻，那后边还有科技新闻呐、医疗界的新闻呐、体育新闻呐，反正到年前，咱们想到哪儿就说哪儿啊。今年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然后说到美国新闻呢，川普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和巴拿马运河较上劲了，现在语气越来越严厉。那给大家分析一下，当初是怎么回事来着？那美国现在川普不高兴了，他能把这条运河的管制权抢回来吗？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说到在中国呢，南华早报登的这么一条消息，题目就是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习近平今年打老虎打的是最狠，反腐已经反了10年了，愈演愈烈，越打越多，是越打越狠。为什么呢？咱们分析一下它背后的那个逻辑关系是什么，这背后是有一个链条的。那说到呢，习近平前一阵去澳门之前，他专门去了一趟海南，在海南是拍了桌子的，对海南那不成立一个自由贸易岛吗？要再造一个香港，官媒就这么宣传的好像进展不是特别让习近平满意，在海南岛专门拐弯去了一趟，在那儿据说是拍了桌子的，给的限期明年年底之前，海南岛这个自由贸易港另一个香港一定要开张，这是给他们的一个命令。那咱们给分析一下，海南岛有可能吗？有戏吗？会变成下一个香港吗？我给的结论是这会变成又一个雄安。接近年底，世界各大媒体，我看到的什么中央社呀、法新社呀等等啊，大家都在推各自的年终各种十大。我们这个小频道、小媒体也不甘人后，推出了我们自己版本的十大政治新闻。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放眼世界的综合新闻类的节目，所以要搜集这些东西一点都不费事，因为这就是我们平时关注的内容。以这些东西为基础，朋友们再看看我总结完了以后，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重大事件。先说第一个，那年度第一个重大政治新闻，那《时代》杂志他们都给说了，那就是川普，川普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为什么他是第一？美国世界独强，美国是世界的，美国属于全世界，所以说美国谁来当总统，自然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包括争议。那具体这个结果好还是不好，我们就不再评说了。在这次大选中，我非常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当然为此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一些观众朋友流失，我个人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那到年底总结了，我刚才想了想，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啊。对，在这一次除了这次判断我给大家道了歉了啊，脸红给大家道歉，但对这些观点我今天还是坚持，我并不后悔。下边我们就让时间来作为裁判，4年转瞬即过，其实用不了4年，有个2-3年就看得出大致的样貌了。我们看看最终到底谁对谁错，咱们用时间啊来做这个最终的裁判。第一个，美国川普再次当选。说到我们的第二条新闻，那按着个头就是欧盟。欧盟在2024年进行了高层的大改选，在战争的阴影之下，欧盟迎来了5年1度的大改选。我们当时呢也一直关注整个的进程，当然这里边的核心人物 因为欧盟的这个主席相当于欧盟的总理，就是冯德莱恩那个角色，非常的关注。如果当时冯德莱恩不能连任的话，那这场乌克兰战争包括后边的事儿可能就无法收拾了。所以说最终呢还是很幸运的，让我们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以冯德莱恩为首的强硬派最终赢得了全面的胜利，甚至比前一届欧盟的高层领导人更加的强硬，更加的强悍了。因为这场改选的胜利，乌克兰现在依然有强硬的后盾，俄罗斯取胜无望。新欧盟对中国也开始采取强硬的立场，说到给电车征税啊等等啊，这也算是一场另一种形式的贸易战吧，这也是在新欧盟领导之下进行的。从现在看，很有点欧盟从此要站起来的意思。当然这里边最大的变量就是明年二月份的德国大选，如果梅茨选的顺利，拉上一些小党成功阻隔，又不用和那个极右的选项党啊跟他们瞎掺和，也不用带着绿党啊，也带着绿党什么重新恢复核能啊，所有那些事儿都搞不了了。所以说呢，希望德国要真正的站起来，那这个欧盟也就真正的站起来。但说到欧盟呢，很可惜欧盟的经济普遍不好，而且它的主流文化和穆斯林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现在看呢欧盟情况不是特别好啊。那说到我们关注的按照对世界的影响力，下一个就是英国，英国大选变天。苏纳克领导的保守党在反复作死之后，终于超越了保守党在1906年创下的最差选举记录，遭到了1834年建党以来最大的一次选举的败绩。大家听听这些记录，你说他输得有多惨，这输的啊，连裤衩都没了，太惨了。工党呢取得了空前的大胜，但是英国民众很快就上演了最快时间的一场后悔。我再给大家再看看这个网页啊，到目前为止，他因为在昨天没有完成我的任务，还让我有点小失望。到今天为止，要求重新举行大选的请愿人数达到了297,314，还差2000多人就到300万了。你就这点任务他就没给我完成，就差2000多票。因为按照时差，此时此刻差不多他们那边应该说还在刚过了周日嘛。很遗憾啊，那这也可以了，这么多人请愿要求，我们后悔了，要求重新举行大选，这也是没见过的啊。那说完这三大，下一个呢就是一场震撼，那就是这场孟加拉革命。从六月份开始，经过2个月的殊死抗争，孟加拉的 Z 世代年轻人给全世界展现了一种新时代的全新的革命的方式。在这场血腥的博弈当中，抗议者们精准地拿住了统治集团的软肋，对警察包括其他维稳力量和那些高层官员们的家属进行了残酷的报复。最终绝大部分警察带着自己的家属啊，各种逃窜了，都跑了，就没人管了，军队也只能就改为了中立，最终他们成功的赶走了独裁者。说到这一场，孟加拉国的民众以弱胜强，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哈希纳政权，开创了世界民主转型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孟加拉模式，没这么干过的，打倒了那么多的独裁政府，他们用这种方式进行反击，精准拿到了统治集团的软肋，在世界民主历史上这可是大输特输了一笔，精准打击。这好像是最近这两年比较流行的这么一个说法，应该说孟加拉模式给中国民众立下了一个光辉的样板，未来这个样板对中国有用。那说到我们大家都关注的第五件政治大事，那就是台湾大选。 1月14号，台湾总统选举结果揭晓，赖清德和萧美琴当选了新任总统、副总统，总得票558万，得票率40.05%。别看得票率不高，但他们打破了一个记录。在这之前，一个执政党基本上执政8年之后就会发生政党轮替，结果到赖清德这儿，生生的把这个惯例给打破了，给止住了。他们在连续的执政。但是因为有这个8年的魔咒，他们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民进党还是失去了国会的多数，特别是遭到了柯文哲的第三势力的阻击，导致目前的台湾政局就变成了一锅加生饭，让赖清德的施政困难重重，而且国民党和中共合流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双方的斗争进一步在加剧。我想明年啊，这个斗争就会进入到白热化。但说到在今年呢，赖清德对台湾还是有很多的贡献，特别是对台湾主权的一系列的论述，他每次出一段新东西，我都在这儿给大家仔细的辟讲。他的这个说法非常精彩，从这个互不隶属到后来啊，我们不能，你比如说签和平协议，西藏签了，那西藏呢？现在什么情况？你比如说一国两制，香港签了，那你看香港、澳门现在什么情况？所以说我们能干吗？这都有历史的先例。他说了很多这方面的话啊，这个确实是很精彩，可以讲他完成了一个中华民国独的一个完整全面的论述，特别是这段论述赢得了世界范围的接受和鼓励。你看他一直在说一边一国两边如何怎样，你看美国很支持啊，你看得到了英国议会、欧盟议会、荷兰议会等等一系列国家议会，2758号决议如何怎样，大伙都在支持台湾，对这个中华民国独变成了一个主流的一个描述，一个理论。这个是赖清德今年的一个创造啊，我认为这个是非常精彩的。那说到下一件大事，这个当时在节目里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追踪它，那就是委内瑞拉大选。很明显反对党是赢得了选举啊，他们做了很多的截屏，那个数据应该说还是一场大胜，但最终的结果马杜罗不认，他伪造出了一个结果被他给劫持了。但是最终呢，由于反对派的像过去我们 一种说法吧，叫小资产阶级的软弱病，就大伙和平示威啊，我们就在那儿讲讲话，大伙聚拢一下，完了等讲完话各自散去，就这种情况没有形成前面的孟加拉效应。最后你有招，马杜罗也有招，他通过大法院一下占据了形势的高地。你说你是真的，我说我这是真的，咱们让大法院给裁决一下吧。实际上大法院都是由他来控制的，最后大法院裁决马杜罗获胜。你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程序，让世界各国一下子无话可说。马杜罗这招想的也是够绝的。当然说到在墙内，在委内瑞拉这个墙内，反对派是有他们的局限性，没枪没炮，能力有限啊，又没有像孟加拉年轻人的猛，那怎么办？关键是美国。结果拜登再次错过了一举解决委内瑞拉的战机，犹豫久意不决，最后软弱，最终是一场到手的胜利付诸了东流。你看今年在基本上和俄罗斯有关的一些外围势力都在发生猛烈的崩解啊，当然最大的这个就是叙利亚，当时是可以崩掉委内瑞拉的呀，一下断了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个魔爪，因为这个在美国的后院，川普那时候，瓜伊多他们本来是选赢了，最后博尔顿说去呀，出兵啊，结果川普犹豫，导致俄罗斯派兵先去了，最后稳住了马杜罗，结果这次再次出现。为什么说拜登有这个犹豫久豫不决？这都快他都快下来了，前几天他宣布承认，我认为当选是那个冈萨雷斯。 你早干嘛去了？你早怎么不说呀？当时你马杜罗在那儿劫持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表态？这都好几个月了，都散场了，你现在说这个，所以说这也是拜登的一个问题啊，非常的遗憾。那下一个说到一件大事儿，就是日本众院大选。石破茂呢是赢得了党内选举，击败了高市早苗，但是他在大选中领导的执政联盟只获得了215个议席，没有超过众院465个议席的一半，变成了一个弱政府。说到那他毕竟还是首相嘛，但形势就变了。石破茂急着和中国推进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当选不久就立刻见了习近平，使得拜登在亚太苦心经营的一个天下为中的布局出现了一个破口。中国呢也立刻抓住了机会，投桃报李，予以回报。你比如说撤浮标啊，包括什么污染水的问题啊，包括海产品的事儿等等，等于中日关系在台湾情况没有见到任何缓解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逆转。这种情况呢是不乐见的啊，这为什么到现在川普也没有见他，美国这边呢严格讲是并不是很高兴的。这是石破茂啊，日本国内对石破茂不满的也是很多的。那这是第七件大事儿，说到第八件大事儿，就是韩国这次的戒严事件。由于行政权遭到了国会的强烈的阻击，尹锡悦是一事无成。最后呢，包括人家要搞他太太，老尹呢也算是最后一怒为红颜，上演了这场戒严的闹剧。当然现在的结果，前一阵我们花时间说的太多了，我们今天就不说了。到此日韩接连出事儿，整个东亚的局面是为之一变，中国的压力骤减。拜登当年在这儿这套宝贵的遗产，之前我悲观的讲基本就算破局了。说到第九件大事儿，就是叙利亚变天。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当时是得出了一个历史结论啊，具体的过程我们就不复述了，因为这都是最近的事儿嘛。但是这个历史结论应该说我原来没有这么笃定，现在看呢这可以说是一个清晰的结论了，那就是独裁政权确实都是纸老虎。原来萨达姆是跑了，最后从地沟里给掏出来了，然后呢那个地窖里给掏出来，然后卡扎菲也是，那是从地沟下水管子里边给揪出来的，然后你再看这次的阿萨德也是一触即溃。联想到以前这么多案例，再看眼下这个活生生的战例，可以说历史一再的证明这个理论是对的，由此我们就可以做出展望。等这件事发生到朝鲜的时候，我们同样会看到一个一触即溃。你别指着朝鲜啊，最后我跟他们干什么的，那说的都厉害着呢。那当初你想伊拉克说的，啊，好家伙，你多国部队来了，我也跟你拼呢。我有20几万、20几万共和国卫队，多凶猛啊！最后人呢都找不着了。朝鲜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伊朗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俄罗斯不太一定，因为俄罗斯毕竟还有个歪七扭八的选举，它算是半民主国家，它还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独裁国家啊。朝鲜和伊朗这种一触即溃，我们是可以想象的，我们是可以推导出来的。那下一个我们所有人关心的问题，那未来中国呢？中国未来一旦有变，会不会同样是摧枯拉朽，共产党轰然倒地呢？这个不知道。说到人心的向背，一旦爆发，这个力量确实是可以毁灭一切独裁者的。但是在中国呢，我们遗憾地发现啊，我们前一阵儿不有民调吗？那说到那什么各种情况，那支持什么反美的，支持俄罗斯的，我们当时从那个民调里边分析出就一个10%， 也就是赞同我们这种价值观世界观的我们的同志同道，在墙内大致的比例理性的人数大概也就是个10%。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认为会出现像当年南昌起义那种一触即溃吗？当年那个腐败的清王朝不就垮掉了吗？这个也同样，现在眼下的中国跟晚清是有一拼的，会吗？啊，这是留给我们历史的一个答案啊。说了九个，那第十个得说说我们这伟大的祖国了，说说中国。政治方面呢，当然中国这一年的主角是经济的持续衰退和溃败。说到政治上呢，习近平依然权力稳固，一权独大，政坛死气沉沉。有的时候让我们这些说节目的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没有新闻。当然有些朋友编出一个传说来啊，各种鬼故事啊，希望他里边能不能搞点政变啊，互相有点争权夺利啊。严格讲响应者非常少啊，大家也不拿着玩太当回事儿，就是一个街谈野史，就是那么一个瞎聊。所以说今年呢，基本习近平权力我没有看出有任何的瓦解啊，整个政坛完全铁板一块，死气沉沉。但是他们对经济的衰退现在可以看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现在处在一种束手无策的一种无力的状态。因为人们对政治的极度的失望和绝望，现在整个的国家陷入到了一种沉闷压抑的大躺平状态。我昨天呢想了一个限字，后来我仔细想了想，那个限字太隐晦，可能墙内的朋友还不是容易接受。我今天改了一个字啊，我认为大家都在熬，人们都在等着习近平死，在熬这段垃圾时间。现在就是剩锻炼身体了，也别怄气啊，也别出去是哪儿别去了，天天就把这几年把它过了不就完了吗？咱们就熬着吧。说到熬，习近平其实也在熬，他中间的这些官员们包括下边的民众们，大家集体都在熬。我认为这个字是比较形象的反映了此时中国的景象。明年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展开，各方面的这种压力会倍增，外部的压力骤增的情况下，导致中国内部的裂痕我认为会越来越大。当然你说明年中共是不是会垮台，那等着过一个月以后给大家聊聊这推背图，我再夜观天象，我再看看啊。但是呢，我认为情况不会那么快，不会那么快啊。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频道给大家总结的政治十大新闻，2024年的这个政治方面的，希望大家呢补充，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大家再补充啊。之后呢我们会说到体育新闻、科技新闻啊，其他各个方面的啊，年底了嘛。啊，这方面的有一些科技进步啊，包括其他方面的，你比如说那个大筷子加火箭，那确实是一个创新啊，各方面还是要跟大家多总结啊。来吧，说完这个以后，跟大家聊几条其他方面的新闻。昨天是周末，结果有数万名抗议者聚集到了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抗议武契奇政权的腐败。人们发出那种呐喊，我看有拿英文啊讲啊，呼喊要加入欧盟，远离俄罗斯和中国，他们很多人提出我们要拥抱文明啊，远离这些国家等等的吧，声势是很大的，那个大十字街那都灌满了人。武契奇讲呢，他不会跑，我不会像阿萨德那么老跑，他还在坚持啊，这是贝尔格莱德。另外在格鲁吉亚昨天也上演了基本类似的一幕了。格鲁吉亚整个国家才300万人多一点，结果昨天至少有20万人涌上街头抗议这个亲俄的政权。警察呢用尽了各种办法驱逐，打人呢吓唬人，想把人们吓退，结果没想到激发了更多的人往这儿聚集，往这儿冲。这是格鲁吉亚。利比亚 好长时间我们都没关注这国家了，结果也爆发了大型的抗议集会，要把俄罗斯势力从利比亚赶出去。利比亚当时卡扎菲倒了以后，这儿变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啊，很多势力都在往里边参与，中国也去了，因为利比亚还是有它的石油质量，据说还是不错的，俄罗斯在那儿也有它的势力范围啊，人们现在高喊着把俄罗斯给赶出去，等于俄罗斯在海外非洲这块的基本盘基本上也要被清盘了。所以说在全世界都在反俄罗斯，俄罗斯在全世界变成了过街老鼠，结果只有在中国把这个玩意儿还当成香饽饽，你说这伟大祖国它到底怎么了，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价值观有多么的扭曲啊！说说叙利亚，叙利亚昨天我看到的一个场面，几乎就是在市中心那儿有一个比较大的广场举行了一场大型的音乐会，搭的舞台下边的年轻人载歌载舞，那儿弹着吉他，都不是他们那个阿拉伯民族的传统的音乐，都是现代的流行音乐，大家在那儿高兴啊，手舞足蹈在那儿舞蹈啊，看着是非常振奋的。据报道，这是俄罗斯那边大 V 的报道，说阿萨德的太太叫阿斯玛，她本身具有英国国籍，她是英国人，他认为在莫斯科待的一点都不好啊，他们家在莫斯科有房，在索契也有房，太沉闷太压抑，不愿意在这儿待着，在莫斯科申请和阿萨德离婚，同时要求俄罗斯当局能不能允许让我带着仨孩子回到英国，说他自己他病了，我需要紧急的医疗救护。现在呢就发生了这么一情况，就把那阿萨德那哥们自己大概就甩那儿了，落到俄罗斯人手里，就是你往谁那儿跑你都不能往那儿跑。那帮人呢首先一看，怎么着你还带了100多亿美元来，那就留这儿吧。你想俄罗斯那普京对他的政敌，对他手底下不听话的那帮大亨，说杀就杀说灭就灭啊，就你这么个丧家犬啊，然后把钱就留下吧，因为你不是就怕我把你给送回去吗，那你把钱留下，留下完了你也没什么价值了，哪天让人给黑了也就完了。所以说很多人都替他，你要哪么往迪拜跑，往什么阿联酋或者卡塔尔 那地方跑，估计也不会弄他了，但是呢你现在跑到这儿来，那你算落到老毛子手里了，你能有好下场。说说以色列，胡塞武装呢继续作死，他们用伊朗的巡航导弹再次轰炸了首都特拉维夫，导致14人受伤。那以色列和美军的飞机也就再次猛烈的轰炸了一系列的胡塞武装的目标。这里边出了个事儿，平时人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胡塞武装的那个发言人，戴眼镜长得还算挺周正的那个发言人叫叶海亚，人们一看大概已经差不多一个礼拜没有看到他了。那这个人呢，因为前一阵呢美军和以色列的导弹击中了也门的国防大楼，造成在里边上班的人大量的杀伤，他应该在里边。所以说现在媒体在猜测他在前一阵以色列的轰炸当中可能给炸死了，这好几天都没露面了。这个叶海亚那是中国通，他曾经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留学，他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这个石家庄陆军学院可是培养了很多的恐怖分子，你比如哈马斯那个戴夫，后来娶了中国甘肃一个回族女子为妻啊，后来回去，后来那女的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那戴夫就是他培养的，他培养了一系列啊，这他会讲汉语的，结果这叶海亚没了，人们还在找，这怎么好几天都不出来了，可能是不是让人给打死了，这个不知道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第一条新闻，这个二儿媳妇劳拉川普宣布呢，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呢不参加你比如接替卢比奥那个参议员的职位的考虑了，不参加这个了。劳拉讲呢，对公共服务他依然充满热情，然后本来说在明年1月份 啊，他可能明年一月份再宣布另外一条重要的消息，到现在还没有透露里边的细节，啊，是不是要参选或者是要干什么，他未来还没定啊。原来所谓的那个前大儿媳妇儿不是给派到希腊当大使去了吗？二儿媳妇儿呢，原来说是接卢比奥，因为参议员一旦卸任，他担任公职以后留下来的空缺和众议员不一样，这个就不用再举行全州的大选了啊，再选一个那他太费事了，就由现任州长指定一个人，他是到2026啊，卢比奥那个位置六年一届嘛，到2026才到期呢，也就是在这两年基本指定一个人就可以了。那前一阵儿这劳拉就自己表了好几次态，就说我愿意接受指定，德桑蒂斯也不吭声，最后川普公开也都讲话替这儿媳妇儿争，德桑蒂斯也没吭声，最后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啊，原来呢你比如说那个是国防部长那个人选不有争议吗，那干脆就让德桑蒂斯来当这个国防部长，说有传说嘛，说德桑蒂斯原来当过兵，好像对当国防部长一直心心念念，那好，我把你的组织问题解决了，圆了你的梦，那你把我们家二儿媳妇这事儿是不是给办了啊？结果德桑蒂斯还是没吭声，那到现在你老不吭声，那一看基本就是拒绝了啊，应该说内部的事儿咱们也不知道，但就像把这种国家公职国家公器现在就变成了这么一种私相授受，这么一种私人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确实在以前的美国政坛啊有过，但这么光天化日直接这么干是很罕见的啊，这个是很罕见的。德桑蒂斯呢目前看好像是在和川普政府在保持一定的距离啊，为四年以后呢你不管干好干坏啊，为以后呢他在做自己的考量了。说到另一条新闻，就是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这个原来川普的第一天的工作的单子里边没有这条，这是川普团队呢告诉专家，在1月20号川普就职当天，现在名单里把它给加上了啊，川普呢在当天要宣布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他退出是肯定的啊，这个他一上来因为那个 COVID-19 这件事儿，你世卫组织你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到现在你这作用也不行啊，你现在目前的整个世界的流行病防疫啊各方面，你们现在在干嘛，你已经完全威信丧失，我认为美国退出来是对的啊，我倒是支持川普这么做，原来他没说是第一天，现在就改为第一天了。美国是世卫最大单一援助国，你别看中国嚷嚷的挺凶啊，甚至把谭德赛都给左右都给控制住了，但美国是最大的冤大头，2023年美国整个资金占16%都是美国人给的，中国连10%都不到，我出这么多钱最后你还帮着那儿一块害我，最后还处处针对我，那就退了啊！我认为这是退的对啊，这退的对，你要说那个巴黎气候那个是不是退，那个咱们一半一半啊，那个有那个气候协议的问题也有它的优点，那个咱们可以再商量，但是对这世卫组织我认为早该退，早就该退，拜登把它给恢复回来我当时我也是反对。说到第三个呢，说到马斯克呢这还没完了啊，就这个马格德堡圣诞集市的袭击事件点名批评德国总理舒尔茨，他说舒尔茨呢应该立即辞职，说这是一个无能的白痴。你看你那儿撞人了吗？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你不辞职，你就是个无能的白痴。有很多的批评，认为马斯克你明显双标。说到2024年，中国发生了数十起大规模汽车撞人的事件。要追责的话，难道习近平不是无能的白痴吗？人这才发生一起，这儿发生了几十起都不知道该怎么管，那习近平要不要立即辞职？那为什么对中国发生同样的事儿，你马斯克从来不吭一声，德国就发生了这么一次你就义愤填膺 啊，说人家是无能白痴，说人家立刻辞职，你这是不是明显的双标啊？另外说到川普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跟巴拿马就干上了。那他突然发，他连发了两个，昨天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发了两个贴文。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呢，在巴拿马运河啊，这个美国呢在这儿交着高昂的通行费，要求巴拿马降低费用，否则就要把运河归还给美国。他说："我们的海军和商业船只被不公平、不合理的方式对待，巴拿马收取的费用简直是荒谬的。"他讲的这条运河啊，这个他特别讲，说运河的存在不是为了让其他人受益的，而是作为我们与巴拿马合作的象征。如果这种宽宏大度的行为所依据的道德和法律原则没有被遵守的话，那么我们将要求巴拿马无条件的、完整的归还这条运河。有人讲他是提到了中国的影响力，川普可没明指中国了，但是说呢，我们的运河的存在不是让其他人受益的啊。所谓说的其他人是不是有中国呢？后来人们查了查，这巴拿马运河是人家自己在管呢，旁边呢有两个港口，是一个小的港口，是由香港的一家公司在管理，但也只是管理。中国的确实有企业在那个运河周围啊开始建厂啊，开始弄，因为它是挨着这个河道嘛，它那个又特别方便啊，做了很多的基础设施在那搞这个。说没有中国企业或者直接掺和到这个运河事务当中啊，这不知道他从何说起了。说到美国是这条运河现在最大的客户，美国船走的是最多的，全球5%的海运量都从这条河里穿过。第二是中国，第三是日本。2023年啊，今年10月份，他们在从去年10月算的今年10月这个财政年度里边，他们挣了大概50亿美元。在川普呢发了这个帖子以后，连发两条，这都威胁到你要是不听我们的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我们就把运河全拿回来。这是昨天，结果今天他在一个讲话里又说到这件事儿，这已经第三回了。说有人听说过什么巴拿马运河的事儿吗？啊，说这又把刚才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遍。结果你老这么说，你这两天说三回。发出了这样明确的威胁，巴拿马总统就不干了，他就怼川普说，运河和周边地区的每一平方米都属于巴拿马。巴拿马政府管理部门也都讲，我们没有专门针对美国的什么军舰、商船额外的收费，或者咱们他讲不是不合理吗？我们都一视同仁呢，该什么尺寸、什么重量的船从这儿过。该交多少钱交多少钱，我没有说专门跟你多收钱，跟别人都一样的呀。政府讲说，巴拿马运河完全由巴拿马人拥有主权和经营权，运河的管理和控制权完全由巴拿马人所掌握，任何外国政府都不得干涉我国的主权啊。巴拿马政府人家也急了，发出了这么一个正式的一个说法了。说到这条河的历史啊，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一开始有那张邮票啊，在联合国什么的讨论的时候，有一小伙子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后来一开始是法国人弄啊，弄了半天也弄不明白，最后美国人把它接手，花了10年时间，最后呢，这主要是疟疾啊，那儿的蚊虫啊没法施工，最后解决了这些以后啊，最后在1914年整个运河开通80公里。一下就不用绕了，从这儿一下就捅穿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直接就可以直走了。美国呢，那你不能白干，那就跟中国到哪儿去"一带一路"给人家修高速，完了他得收费啊，他得把自己的投资得收回来呀。美国呢也一样，从1914年到1977年，63年的时间，他在这儿一直控制着，当时是由他来收费的。啊，这等于是当时美国的一个战略资产。那当然呢，当地民众就不干了，因为土地是我们的，凭什么你老占着呢？当时是 一直要收回这个主权。最后主权移交，1977年，吉米卡特呢就和这个巴拿马的领导人签了一个叫托里霍斯卡特条约，同意逐步把伊运河的主权交还给巴拿马。这个逐步一下逐步了20多年，一步一步一点点还啊，到1999年12月31号，运河完整的移交给了巴拿马政府，由巴拿马政府来自己独立经营，这是当时的这么一个过程了。这件事呢是经过了，可以讲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准备、谈判和执行完成的。有人讲呢是当时老卡特让人给骗了，最后老卡特呢又耍了个帅啊，当时辛辛苦苦花那么多钱建的运河，最后1美元就交还给巴拿马政府了。现在这1美元之说就不要再提了啊，根本查不到它的出处，没有这么一回事儿。而且这也不是卡特政府一时啊积雪上头就做了这么一个举动，这是从1960几年就开始谈啊，一直谈到1977年，最后两边签约，最后走了22年才逐步把整个的这过程才移交。那时候老卡特早都不知道干嘛去了，所以说当时呢是有这么一个1977年这个卡特条约，这个是有的了。说到这件事儿呢，那你说赖谁这件事儿？严格讲呢，这事儿你也不能怪卡特总统。因为整个这个条约，刚才说的那个托姆斯卡特条约，是由参议院2/3的多数批准的。当年签约以后，美国像这种的对外条约到参议院啊，参议院是管人事、管条约的嘛，众议院是管钱的嘛，参议院是高票批准的。所以说，交还巴拿马运河是美国正式对外的一个条约。这就不是某个总统一个人的问题了，也不完全不存在什么1美元啊，当时高风亮节耍个帅就给卖了，没那么回事了。他是经过了美国参院2/3的批准的，这是一个正式的国家条约，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两国之间的重要的一个条约。所以说川普以为自己的一句话就能吓住巴拿马，就能夺回这条运河啊，刚才讲了嘛，完整的啊，这个都归还给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美国和人家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条约的。评论几句这件事儿，因为这两天这全是这件事儿了嘛。首先第一，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突然死咬这条巴拿马运河呢？因为这件事儿现在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刚才巴拿马政府讲了，我们并没有专门针对美国收高价对你有所区别专门对待，没有啊，所有的船都一视同仁，这里边连一点商业纠纷都没有。那为什么川普突然想起来要打这件事儿呢？这没头没脑的，大伙儿也不知道，因为现在整个全世界这大事儿太多了吧，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中东的收尾问题，朝鲜的问题，那边有台湾，有南海问题，马上就要上演的和中国的贸易大战，整个的贸易平衡问题，包括什么中俄朝一对美国的全方位渗透问题等等等等，哪件事儿都比什么巴拿马要大得多得多吧，他在里边可以说排队连边都挨不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件事儿来呢？花时间花精力为这件事怄气，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所以说这可能说明什么，就像之前他的国安顾问博尔顿老头说的一样，说川普的这个世界观啊和常人是不一样的，外人是很难理解的，你不能从那种正常的战略角度去考虑，他有时候突然被一件事所牵扯注意，他就非掉在这里边就出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冒出一件巴拿马运河的事儿来，人家自己政府都非常讶异，我们这儿没有任何的商务纠纷，为什么美国政府、美国备任总统跟我们这儿没完没了？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是第一。说到第二点，问题是你说了也没用啊，你也要不回来呀。这东西已经完全都经过国家条约，已经还给人家了。你收高速路的费，你收了70多年，你都收完了，不是70多年，1914年到1999 到1999年，这一下收了八九十年，才逐步的销毁嘛。你钱也收够了，活也干了，钱也收了，那你没你事儿了。那要不回来怎么着啊？那你要对巴拿马征收高额关税吗？所以说，你就看这件事儿，说明川普对这件事儿的历史过往，整个的法律程序他并不是很了解。这是参议院三分之二通过的，这你能否吗？你要想否，再签一条约，那对方得跟你签啊。签完了约，再到参议院，再三分之二才能表决，才能够生效啊。你说完了就完了，那也做不到啊。所以说，就我就感叹，现在世界正处多事之秋，邪恶轴心正在跃跃欲试，搞什么百年大变局，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在这么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上了一个美国总统。如果要是您这样的认知，就这么处理世界问题，那这世界可就全热闹了。那这2025年啊，咱们就拭目以待，那就欢乐了。咱们就看看吧，最后会发生哪些匪夷所思的各种事件啊！不能这么处理问题的。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条，这可是今天有墙内的一个民营企业家给我发来的，说大康，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这是新华社的一个通稿，我还上去看了一眼。干嘛呢？叫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就民营企业的代表，各省市的都有嘛。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这倒是题中应有之意。你看，中央开了个会，请各路的民营经济的代表啊，民营企业家们到这儿来，咱们搞一个研讨会啊，这个是有了，在北京举行。然后这石泰峰他是干嘛的？统战部的部长，原来好像当过副总理吧，我不记得了啊，他是统战部的部长。他到里边呢，就给这帮啊，这全国各地来的这帮民营企业家们，就给说了这么几句了。我就说他一段啊，前面的那个他太恶心了，叫深入学习，然后正确认识形势啊，有发展信心等等。重点是这一段，这石泰峰讲说，民营经济的代表人士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我们很多人也不是共产党啊，我凭什么学你的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啊？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什么坚持创新发展，加快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啊，带头履行社会责任，积极稳就业，促增收，然后怎么怎么样。凭什么我要学习你共产党的理论学习，在思想上同思想、政治和行动上和习近平保持高度的一致，我怎么做得到啊？我就是个做买卖的，就是个民营企业家，我哪来的这个觉悟啊？我要在行动上还要跟习近平保持一致，我不是共产党啊。那你把那帮人给弄来了，请了80多名全国比较有名有号的民营经济的代表人士来参加，最后呢，这个统战部长到那儿去给训了这么一番话，大伙儿一看，去你的吧，整个是全完蛋啊！你这对民营企业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请问你的国营企业家做到了吗？你要求民营企业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标准，我天，那我还是民营企业吗？这太可怕了啊！所以说呢，你说习近平这儿好像搞了个民营企业促进法啊等等，好像要给民营企业啊给他们一点温暖啊，然后呢下边那帮龌龊官们到底下一训话，全是这个，你把大伙都吓死了，谁还敢干？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来吧，咱们看看南华早报登的这篇文章，这是昨天的报道，说习近平啊，整个呢在今年2024年，打副部级以上，就打老虎。什么叫老虎啊？就是副部以上的啊，中央直管的这些高阶官员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什么意思？他反腐从2014年、2013年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10年了吧，已经是最历史最高了。毛泽东那时候都算上也没这么多啊。56名副部级以上的高官啊，受到了司法的惩处。 其中涉及到中共内部的最高阶层和部会的贪腐案件增加了一倍。另外他的这些啊央企啊国企啊军工企业金融领域啊等等这里边也不少。2023年是处理了45个。2024年一下搞了56个增加了 25%, 增加了四分之一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这56个人当中有12个人在中共党中央和国家机构任职。12个人数是去年的两倍。这里边有连司法部长都给办了。反贪最后司法部长唐一军给办了。农业部的部长唐仁健也给办了，体育总局的局长苟书记啊也给办了，这都是这些人了。然后是国企的老板啊，这个也都查了，去年只有三个人，今年增加了一倍，有六个人。另外就说到解放军，那就一串一串的，那就多了啊，这个就多了。现在有专家观察呢，说今年是习近平对整个党内包括对共军进行肃清最狠的一年，而且目前看远远看不到有结束的迹象。那说到2025年严格讲那还会再破纪录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啊？原来他不是老吓唬人家吗？通过严厉的反腐让所有的党和官员们啊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原来他不说了那几条吗？那你现在等于越打越多，今年这不是十年以后这反腐愈演愈烈，说明你以前的反腐根本不管用啊，没震慑住党内的这些人啊。为什么愈演愈烈呢？我给他分析一下，实际上就是因为习近平自己，就是因为这个习近平模式。你看习近平他带头打破了原来的官场的平衡，他党领导一切了吗？然后他自己两个维护两个确立，他自己又他领导党，党领导一切，打破了过去所有在官场内的制衡的生态，大权独揽。他一个人已经和其他六个常委已经拉开了，那几个人得给他做汇报，原来李克强低着个脑袋还得给他写检查的等等的啊，他现在已经大权独揽，超越了所有的法律和制度，可以说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了。这是最上面是他，实际上你要打听下边也一样，在下面的各级政府，从省地市县等等各级政府，那帮人是有样学样，在各个层级也都出现了小习近平，同样大权独揽。习近平在中央怎么干的，那帮人在省里地委在市里边那等等完全一样，也都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生态。这就是习近平要求的嘛。我们都知道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你要想反腐或者是缓解腐败，你首先要解决这个绝对权力的问题，互相要有所监督有所制衡，你不尽管不让媒体监督不让民众监督，那在官场内部你们也要互相有所监督，对吧？你不能让一个人的权力太大，绝对权力一定导致绝对腐败，这是铁律。结果现在呢，习近平现在他的整个的方向正好相反，他不但没有解决绝对权力的问题，反而强化了各个级由他带头强化了各级的绝对权力。他是党的最高总书记，他权力现在最大啊，省委书记地委书记等等完全一样，这就是导致了腐败越打越多愈演愈烈的主要的原因。因为他强化了这个绝对权力的体制，所以说就导致现在越打越多，就导致绝对腐败。那你习近平你怎么腐败？平时里边他怎么弄咱们看不见啊，明的就是带头出书嘛，用原来陈一新啊那帮秘书写的那些狗屁不通的那些什么书印了一百好几十本，然后他在里边挣了不知道多少个亿的，那他的中国最大的畅销书作家就是他呀，他你说他得挣了多少钱？原来毛泽东出毛选出小红语录，毛泽东当初是中国首富啊， 就是因为你别就是出书，他就中国首富啊。习近平差不多，告这个干这个，至少在中国的，出书的里边，作家里边的，毫无疑问是首富。等于这就是一种昭示天下的最明显的腐败。那你想下边有样学样，各显其能，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路数啊。所以说你权力你形成了一种集中的一种制度和模式，那你的腐败就会愈演愈烈。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呢，习近平就掉到一个循环里了。他呢现在通过制造这种绝对权威，就以他带头，下面那帮人也都学，等于他在制造一轮新的更严重的腐败。然后他又反腐，搞这种忠心清洗，谁不忠于他的我就清洗清洗下去，那新上来的啊，那我绝对忠于啊，我是习近平小弟啊，我新上来的同样也是大权独揽，可能会进一步的大权独揽，那他就会再次陷入到一轮新的腐败，然后习近平再打，然后再上来一个啊，权力更加集中，然后他再腐败，然后再打，一直就这么循环下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打了十几年，中国的腐败越来越厉害，最后让美国的军力报告都把共军的这个腐败，这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都第一次，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的笑话。实际上就是这个习近平模式他自己造成的。为什么越来越厉害？就是他自己亲自弄的啊。说我们下一个话题，那海南岛啊，这两天厉害了。那不是前两天，这不是习近平在去澳门之前亲临三亚，听取大家的工作汇报。据说啊，他对现在目前的进展不是很满意啊，是做了比较严厉的批评。说海南岛全岛要建设成自由贸易港，已经到了封关倒计时的最后一年，明年就完成了，各项工作必须紧锣密鼓的推进，这次必须要确保全面的封关运作如期完成，期限是2025年底，完不成如何怎样啊？据说他是拍了桌子的啊，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现在就跟着鼓噪吧，现在官媒呢什么各方面都在讲，我们要把海南岛建成又一个香港，我们要国家要在海南再造一个香港，很多官媒啊都就把香港无辜躺枪又给拉到这里边来了。说到这件事儿呢，我看那个央视啊，包括央视网，包括新华网，他们的总结啊，说海南呢是中国顶层设计，就习近平设计的嘛，主动布局的一个自贸港。那香港是历史形成的一个自贸港，我们这是高瞻远瞩自己布局的，我们的设计规划之高，政策突破之大，那就是史无前例。这是为了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习近平在海南岛下的一步大棋，会让无数人惊掉下巴，官媒都这么写啊！好家伙，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咱们就简单说吧，这行吗？这海南岛能够变成未来的一个香港吗？当然，你要说一模一样做不到，就是起到未来类似香港的这么一个作用，达到类似的一种程度和水准，有可能吗？我给简单拉了这么几条啊，咱们大概看看啊。首先第一个比较，说到历史背景和法律制度，你香港人家有一个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中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你干自贸港你招谁来啊？你总不会招中俄朝一来吧，你招的是西方的好客人，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韩国的，你招这帮人来啊，对吧？香港呢，以前它是有这种中西文化的结合的，而海南呢是完全没有的。海南在中国的历史，说它的历史传承，这还算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是一个待开发地区，它在中国内地都不算是开发地区啊。这个是它整个的法治建设呢，根本无从谈起。在中国的整个分几县的话，它都排不上号。它跟人家未来的香港根本没法比啊！说到香港的地理位置，香港和珠三角紧密相连， 另外它的这个水路的位置，它是国际航运中心，同时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它的区位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海南呢，这就不行了，它远离国际主要的贸易航线，它原来自己是干嘛的，它是以农业为主的啊，与旅游业为主的。你比如那你又不在国际航线上，人没事拐一弯跑你这儿来，这跟香港那个完全地理位置就没有可比性。然后说它的经济模式，因为你作为一个中心自由贸易港，这个金融贸易航运服务业这几个必须是齐头并进的，三个字儿，国际化，你必须能做到这一点。而作为海南呢，作为一个落后的一个农业地区，一个开发地区，你要求那个不是说你把基本的设施建一建，弄几个楼，修几条马路，那些玩意儿就都有了，根本就不沾边儿。就说到它的国际地位，原来香港那个国际地位和英国的国际地位那都是捆绑在一起的，它的国际的信用啊，它的整个这种自己的货币啊，香港的护照啊，各方面人家那是一个国际有公信力的一个地方啊。海南呢人家没有啊，甚至旅游在那儿，很多的北京的上海到那儿去旅个游吧，在那儿让当地的那帮人还欺负或者是怎么样，那文明水准那就根本基本就是超低空飞行，就是那么一个情况啊。海南岛你就和香港比，没有能够那相应的这种人才啊，什么金融人才啊，英美法系的法律系的人才啊，包括那种可以做现代化管理的那种管理的人才，完全没有。就他那个政府，就他的那帮那什么老百姓的文化水平各方面那都是非常之低的，所以说你跟香港这怎么比啊。然后呢，没有一个和发达国家能够兼容的互相能咬在一起的法律体系来保证大家投资的安全，没有。而且您那个海南政府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政府，同时也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结算体系，你人民币又不是自由货币，等于呢，无论是你的硬件软件各个方面，你的法治各方面呢，一点边都不挨着。所以说习近平以为我就把楼盖完了啊，你看我这儿到这儿来给你们免点税，还不跪下谢恩，还不跑我这儿做生意来，就跟他把雄安建完了，你看那儿盖的比北京还好呢，比北京还便宜呢，为什么北京搬这儿来吧，他以为就是这样。所以说他在那儿花了大钱，海南现在没钱了，没钱拍桌子给我拨，明年必须把这事儿给我干完。所以说那是什么，那就是又一个雄安，典型的拍脑袋工程，胡说八道，在那儿胡来，就在那儿胡干。那么一个偏远的蛮荒的那么个地儿啊，你要是维持它的自然生态，好好的开展一下旅游，把你的法治抓一抓，别坑害人家那些游客，就不错了。你还那儿搞什么自贸港？你知道香港是什么吗？习近平把香港亲手毁了，到今天他可能都不知道他毁掉的那个香港到底是什么。他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啊，所以就说呢，非把这几十年这点本全部都糟蹋了啊，最后都砸到那儿，最后也就彻底完蛋。前两天我看到有朋友给我传啊，好像是恒大在海南岛那儿他们盖了一个什么城，要把海南岛弄成迪拜呀什么的，哇，那个城盖的那个漂亮，而且也是插在那海里的菊花状啊，展开，然后有那个楼啊，有房子什么的，跟迪拜那个路子差不太多。现在他为什么给我发这一人没有，跑里边进去看去了，拿无人机也飞了，全糟蹋了。他说您说这得多少钱，就这么扔了啊，那也是海南啊，那也是海南。别的呀，那许家印完了，那习近平又来了，那接着往里边接着折腾吧，那接着盖吧，那盖更多，最后的结局跟许家印留的那个大烂尾那基本是一样的。哎，就说到这个啊，有朋友提醒大康快过年了，差不多就说点高兴的事儿，过两天咱们调整调整啊，今天咱们再说一下，明后天啊咱们往回调整调整。来，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对倒三六条。不但海南成不了香港，香港自己永远都不会再成为以前的香港了。 说来呢，说一千道一万吧。香港呢，以前它的灵魂是什么？就是一个字，人。关键就是那几十万人。你要说上香港700万人，那对不起啊，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那50到100万人，那是国际化的，那是在香港比金子都值钱的财富。结果偏偏作为香港政府，作为中共啊，他们最恨的就是这部分人。最后人家都走了，那现在也都踏实了。那剩下的这个，你看香港现在连没说嘛，连自己的平时的百年的老字号的餐厅啊什么的那些，那都黄了。最后那你是自己就，他根本弄不明白他们毁掉的到底是什么。Top Digital Tech 说十大新闻里边怎么没有老内？不对呀， 刚才说的政治新闻。说到新闻人物里边，不老内我认为是年度人物啊。你要让我办一个大咖杂志，我那封面人物就是内塔尼亚胡，他那个是战争啊，这里边也没有小泽啊。这个呢咱们都说过了，我主要说的是以大选为主的这十大政治事件啊。新闻人物当然今年我的人物就是内塔尼亚胡。硕说是啊，怎么没有老内啊？以色列在中东的动静比委内瑞拉重要多了，对中东局势影响深远。那个咱们前面都说过了啊，那个咱们说了，这个没问题啊。 TTK 也说老内可是开创了让领导先走的先河，功不可没啊。这是我们的年度人物啊，这已经说了。这是 Blue Bill 说巴拿马运河大部分被中国人控制是主要问题。大部分被中国人控制，我不知道您这个是从何说起。今天呢，我看到巴拿马政府的一些官员也在讲，这个就是我们独立自主，我们在自我在运作。当然呢，它周围有那么几个港口，有两个啊体量不大的港口由香港人在管理，并不是属于香港人，他们并没有买下来，他们只是呢委托这家公司做管理。在巴拿马的离得不远，确实中国人在那儿跑马占地，盖了很多也不知道是什么那种比较大的厂房，因为这是一个物流的一个节点，他们是不是在这儿做一个物流转运中心或者是怎么样，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呢，中国在那儿的势力确实是很大，这个川普应该是比较担心的。那如果哪天一发作，中国一下三下两下把这地儿不要给占了，你知道他那大房子里边装的是什么呀？巴拿马弹丸小国，那哪干得过他？如果把这个咽喉要给掐住，那全世界的航运啊，5%到10%的航运让他给断了，那就要了命了。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川普说的是对的啊，我认为说的是对的。但你想把这条河抢回来，那你能做得到吗？我把它弄回来，那是做不到的啊。这是 Edward， 听到大康老师的夜观天象我就乐了，南半球的天象和对北半球的中国零吗？所以说这个啊，这个确实，你比如说咱们中国老祖宗原来说的什么易经八卦，所有的这些东西是针对那嘎的地方的风土人情当年呢设计的啊，什么连山易啊等等，都是你比如连山易当时大水嘛，最后人都躲山上去了，当时搞了那么一个易经的都反复的转变，最后才到了周易。到周易当时哪位老师说的是大概哪年就结束了，好像是2030几年就结束了，这个周易就运转完了，就该出新的易了。可是又没有这么厉害的人物，谁再往下接着推演，可能没有这么高深的造诣是啊，有很多东西呢，你比如说到节气，沾点边，前两天中国冬至都吃饺子呢，我们这儿呢夏至，你那是最短的一天，我这是最长的一天，咱们俩季节正相反嘛。反着说也行，但是你比如说在那边24节气啊，有什么芒种啊、惊蛰啊什么的，这个在我这儿我就不知道跟谁对去了，就挨不上了啊。这个确实是啊，在说推背图的时候，我们也会强调这一点。Vlo 说，中国高官从来不谈及自己的年薪，中国人也从来不知道中高级官员的合法收入应该是多少，习近平的工资更是绝密中的绝密，从法律上来讲，他们也是有工资的。 听我爸讲说，50年代老毛把自己的工资定为3级，498一个月，当时是最高级是梅兰芳，好像是568。现在中国各个官员的明的工资啊，一级工资、二级工资是可以查到的。您下点功夫，有的专家了解中共内部的是有这个记录的啊，这个工资是明的。那别的收入咱们就不知道了，你别的收入，你可能习近平大概也就挣个2-3万块钱啊，这一个月啊，也可能也就这么多。这你信吗？他就那么定啊，然后呢下边部级啊等等啊，他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是半公开的，应该说还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别的那就不知道了啊。那个享受的其他的补贴，一年几次什么海南呐、啊，或者哪儿度假，深圳度假或者什么的，那个咱们就无从谈起了，啊，说到他们的特权、高干病房等等各方面的待遇，家里的那几个人，国家给配备那个房子、车，各方面的体检等等，那个民脂民膏那就嗨了去了，没说嘛，在中国这300万家庭，300万个家庭，啊，这是中国新时代的特权。你原来明朝的时候老朱家最后枝繁叶茂开枝散叶，好家伙弄了好几百万啊，那最后脑满肠肥的那么一帮子人，在中国也一样，那就中国高级官员下边的这一波子人，他退休了他也是高级的，这也差不多有300万户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孟加拉模式啊，将来呢弟兄们啊，把这些资料都得搞明白，到那时候抓软肋的时候，和大概应该得奔那儿哈，知道这家大在哪儿，你得把这事儿整明白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